爆发，就震出一个加利利海来。加利利海所以是加利利海，就是因为那次的结果。我们还曾经到过火山口吃过中饭，所以你就知道说曾经有一度就是因为火山爆发，结果呢你看那个永久的磐石就裂开了。永久磐石裂开以后，那个山上的水就沿着那个石头缝就流下来，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简单的来说，今天实在说来呢，这个约旦河下游的水是和上游的水连在一起，是和山上是连在一起。不过有一件事情，那个永久的磐石一定要裂开才可以。所以现在大家才知道主耶稣说活水的江河，为什么讲的活水的江河？那活水的江河不要忘记是指着圣灵的运作运行来说的。那活水的江河是从哪一个时候发源呢？是五旬节那天从天上发源的，明白吗？那么天上发源的时候，结果流到下游，就好像流到约旦河的下游。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在约旦下游很多人受浸，那么同样用这个图画很清楚的，在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这教会就因着受圣灵的浸，结果就被浸成功作一个神迹。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大家记得啊，有的时候讲到圣灵的同在，有的时候讲到圣灵降在人的身上，那么有各种不同的形容。但是讲的圣灵的浸只有两个地方，没有第三个地方，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是哥尼流的家。那两次那个经历都叫做受圣灵的浸，所以一定要记得这是两件事情，叫做受圣灵的浸。那不光是受圣灵的浸，而且彼得还用了圣灵浇灌这个词语。讲到浇灌，圣灵的浇灌也就这么两次，没有第三次。所以现在明白吗？什么叫做浇灌呢？就是当那个活水的江河，圣灵的江河从天流下来的时候，在靠近天的那一端叫做浇灌，靠近地的这一端叫做受浸。然后你看见圣灵再也没有讲，所以一直从那天开始，天跟地连接成一起，教会的身体跟元首连在一起。那个连接是根据什么？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不要忘记，是约旦河是把天，因为在圣经里面的黑门山永远代表属天的境界，天跟地完全连在一起。所以每次讲的受浸，一定讲的约旦河他们怎么样受浸。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施洗约翰说，我们的主有一位在我后面来的，我替他几鞋配都不配，他们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浸。所以那幅图画不要忘记，那幅图画就是用约旦河那幅图画。因为什么？因为约旦河是代表了什么？是代表了这个约旦河是代表了这个伊甸园里面那个四条河。所以我想这幅图画就越来越清楚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大家知道在变化山上，如果我们没有读错的话，那么应该是在黑门山。所以在那里你看有三个人物，一个是我们的主，一个是以利亚，还有呢就是摩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以色列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这条约旦河。所以每次讲到圣灵的浸，或者讲到连元首基督，或者讲到天怎么样与地连接在一起，我们现在要问，是谁把我们连在一起？是怎么样叫我们能连于元首基督？这个都是圣灵做的。因为不要忘记，在五旬节那一天，天跟地就连起来了。本来天离开地不知道有多远，所以你看见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父神的手，然后把他放在他的怀里，叫我们能与他和好。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但同时他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那么自从人犯罪以后，不只是神与人分开，天与地也分开。但是感谢主，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他是把天 耕地，他是天梯，所以呢他一面拉着这个天，一面拉着地，所以这是主在十字架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从此以后你看天就近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要记得是谁呢，是斯蒂凡告诉我们说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天跟以西结看见不一样。你要自从人堕落以后，人再也没有看见天，以西结所看见的不是第三层天，不过是第三层以外的天。所以他讲到神的荣耀，他讲到神的宝座的时候，他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是讲到神荣耀的形象，他没有讲到神的荣耀，他没有看见。但是呢谁看见了神的荣耀，是斯蒂凡。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形象，因为的的确确斯蒂凡能看到第三层天，因为很明显的我们的主站起来欢迎他。所以从这里我们要记得，是我们的主当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天就为我们撕开了，原文是撕开了，一定就撕开了，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请大家记得，等到五旬节来到的时候，你看圣灵从此以后就住在你上了。所以不要忘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永远叫天跟地连接，永远叫身体与人手连接，所以这一点不要把它忽略掉。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到约书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读到那条河。好，那现在呢以色列人他们约书亚呢，他们过了那条河，他们过河的时候刚好是正月十号，然后大家都知道经过四天以后呢，就是他们在哪里，他们就是在这个在迦南地过的第一个逾越节。所以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经历迦南一切的丰富，那根基还是根据什么，还是根据逾越节。所以今天不管我们能享受多少基督测不足的丰富，我们永远要记得十字架是我们的东西。那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前四天你记不记得人说何塞纳何塞纳，就进了耶路撒冷城，那刚好正月十号。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用四天的时间要用各种的方法要试试看这个羔羊是不是真的没有瑕疵。所以那四天的普通犹太人一定拿了一只羔羊来，要用他的棍子慢慢把这个毛把它拨开，看看它里面到底有没有血，有没有瑕疵。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最后，你只要经过四天的折腾以后，那么有一个人他有代表性的，他的名字就是罗马的巡抚。你知道这个他是绝对有资格能够代表大家说话的，所以他三次怎么说呢，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什么意思，那就是比拉多代表整个罗马的政权，整个世界宣告说这个人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到了十四号那天，我们的主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记得第一次的逾越节就好像主第一次为我们钉十字架一样，现在呢他们过了四十年，到了迦南地他们仍旧纪念逾越节。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那个历史的事实呢，不光是个事实，而且现在在他们身上应该产生一些交足的作用。所以没有做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以前四天，你看人发现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但是今天十字架不只救赎了我们，十字架也把它十字架交通给我们。如果十字架交通给我们的话，等到我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庆祝无酵节的时候。那当然在我们的身上要有一种生活是没有酵的，在我们的生活上应该没有罪的痕迹的，那就是应该是圣洁的生活。所以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们过约旦河那天刚好是正月十号，但现在呢就四天，那圣灵给我们看见说，如果这些人进迦南的话，现在呢神不只是把十字架的救赎给他们做他们的根基， 同时也给他们看，因着十字架的救赎，在他们身上应该产生一种的生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要预备好火刀，要为他们行割礼。那行割礼什么意思？行割礼就是除去他们的肉体。所以这个就很然后呢，他们才可以在一起过，就过这个逾越节。可是大家都知道，当他们刚刚过约旦河没有多久，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住在山地里面的亚摩利人，还有那些住在平原里面的迦南人，他们一听说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的心都融化了。所以他们一定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他们一定有一段时间他们乱了翻寸了，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做。但是很明显，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重新镇定下来，任何时候他们可以继续的在可以继续的反扑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任何一个有军事常识的人要记得一件事，如果大敌临前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你最佳的实力，你一定身体要保持最佳的状况，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属灵征战有一个秘诀，当然这个秘诀不能让仇敌知道。大家还记得吗？这个雅各的儿子，一个是西面，一个是利未，因为他们的妹妹受了羞辱，所以最后他们就追赴世界那一半人，然后他们就骗他们说，是如果你们要娶我的妹妹的话，你们每个人都要受隔离。所以等到他们全国上下都受隔离，都在哀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忽然间你看见这两个就临到他们的时候，你就把他们击杀了。因为很清楚啊，当一个人真的经过隔离的时候，可以说是力量最脆弱的时候，可以体力非常衰弱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一场战争是谁的战争？如果是神率领他们打胜仗的话，那么请记得，就在他们最软弱的时候，应该是他们最刚强的时候。所以有一些的原则很清楚，为什么三次神他祷告，神求保罗祷告神，希望说这个刺能够离开他，但神告诉他说，我的能力在我的恩典是够你的，我的能力在你的身上要显得完全。所以后来保罗说，我夸我自己的软弱，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稀奇吧，弟兄姊妹，就在大敌当前，当你要迎敌，当你凡是你脚掌所踏之地要经过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看你十字架的刀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软弱的地方。所以你看，这是的圣灵秘诀。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这场战争就不是典型的战争，不是，你没有办法用孙子兵法，你没有办法用典型的战争来看来读约书亚记。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又开始庆祝逾越节。所以他们永远知道说，十字架是他们享受迦南土场的根基。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不光是客观的，实际上主观的也在他们身上除去他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让十字架除去我们身上的肉体，那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所以当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见这里面的战略，这里面的战术都是非常奇特，原因很清楚，就等到他们庆祝了逾越节之后，那么你知道没有多久，当然战事就要开始了。那么最第一个开始的就是要围攻这个耶利哥城，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没有到耶利哥战役还没有开始以前，